我们就一起来看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虽然我们都很熟哈，我很喜欢用大家很熟的圣经来讲道。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如果你有圣经，就翻开，就听我来读给各位听。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家业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继还愿，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二十五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曾经听过阿根廷的布道家 Luis Palau 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他说他小时候非常非常不喜欢睡午觉，他觉得睡午觉浪费时间又很无聊，他宁可去跟朋友一起玩耍，他不愿意待在家中睡觉。但是因为父亲常常要他睡午觉，所以他口中说好，他会睡午觉。可是父亲后来发现他常常没有睡午觉，当父亲睡着的时候，他就偷溜出去玩。所以后来父亲就想了一个办法，说路易斯，你不能这样骗父亲，所以从今天开始你要睡午觉，而且你要睡在爸爸的胸膛上。爸爸就睡脸朝上，他就脸朝下，有的时候不喜欢他就脸朝上都可以，就是睡在爸爸的胸膛上。有的时候比较累的时候他就会睡着，有的时候大半他不累的时候，但是只能躺在爸爸的胸膛上，他发现他听见爸爸的心跳，蹦蹦蹦。到他成年以后信耶稣，他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读到彼得后书三章九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读到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说他仿佛回到年幼的时候，听见他父亲的心跳，他同样听见天父的心跳，蹦蹦蹦。神爱世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今天早晨我们就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来听听天父的心跳，我们来看看 天父的心。我们要从三方面，我很喜欢从三方面，老师教也是从三方面，我们就来看天父的心。第一方面，我们看见天父，从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看见人生并非事事都是如意。从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都很熟，这里有一个人，他两个儿子，小儿子主动跟父亲提出要分家业。大半分家业是老爸要过世才会分家业，包括妈妈的那一份，然后几个孩子。那如果三个孩子，就要分成四份，老大独两得两份。如果是五个孩子，要家业分成六份，老大得两份。但是父亲还没有过世，这个小儿子就要求分家业，而且父亲分不是只分给小儿子，他把产业分给他们。大儿子得到他的两份，然后小儿子拿着他那一份就离开家，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最后耗尽所有一切，又遇到那地大遭饥荒，穷苦起来，所以去投靠那地方可能是他过去的朋友。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以色列人所看为肮脏污秽的，他想跟他抢东西吃，可是抢都抢不过，因为他的朋友虎视眈眈，不让他吃这些牲畜吃的东西。我们看见人生并非事事如意，小儿子认为当他计划好了，他得到父亲所给他的，他一定可以飞黄腾达，但是并非如他所想的。就像诗篇八十四篇第六节说，他们经过流泪谷。我们的一生，尽管我们是自己哭泣来到世界，在别人的哭泣声中离开这个世界，艰苦挫折患难愁烦失败是你我在人生必经之路。去年的六月，美国应该说世界的著名的学府哈佛，他们的毕业典礼所请的讲员，不是请企业家，不是请有名的学者，也不是请政治家，他们请的讲员是《哈利波特》的作者，目前亿万身价的罗琳女士。可能在座很多人，我们可能有人知道，当罗琳写《哈利波特》这个书之前，她是一个离婚的单亲妈妈。她才结婚13个月，就决定跟先生，一个虐待狂，跟他离婚。13个月就结束这段短暂的婚姻，靠英国政府一点点的救济金过活。所以当罗琳去到哈佛毕业典礼上，他对着几千名的毕业生，他讲什么呢？他说要学习适应失败，要学习跟失败做朋友，因为失败是我们人生必经之路。他们经过流泪谷，感谢主，我们不是死在流泪谷，我们只是经过流泪谷。就像我们不是死在死荫之地，我们是经过那死荫之地。人生中的艰苦挫折愁烦患难失败只是过程，人生有什么不如意呢？从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我们看见第一个就是家庭的问题。这里我们看见没有看见妈妈在哪里。这个故事我们读了很多遍，我讲了将近十次不同的内容，到底妈妈在哪里怎么没有写。小儿子怎么可以在父亲还在的时候就要求分家业，这岂不是要活活气死老爸。弟兄姐妹，当我们看看圣经中旧约的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约瑟、摩西、大卫，或者新约中的彼得、雅各、约翰，还是保罗，甚至耶稣，或者现实生活中的你我，其实就像旧约约伯记第五章第七节所说的，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约伯记的14章第一节也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3节，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受患难原是 命定的 destiny。 原本慈爱的上帝，他造的这个世界不是叫我们受苦，但是却因为罪恶而变样走掉，而且扭曲。就像《论语·颜渊篇》里面孔子提到，当时的社会，无论鲁国或是齐国，都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甚至科技非常发达，非常进步。21世纪的今天，更是充满无数家庭婚姻的问题。台湾已经跃居世界离婚第二名，第一名是钞票上写着 In God We Trust 的美国，第三名是韩国。这个都是非常爱主的国家，不是吗？但是很稀奇，他们的离婚率非常的高。我们看见在报纸上，常常我们电视都看见，比方台北中和的歌喉毁容的情杀案件，只是因为这位阳性的女子不想继续跟留美的硕士，却5年失业不工作的马姓男友交往，却遭男友残忍杀害。而且这个留美的硕士30多岁的马姓男子，不但 EQ 低，有情绪表达的障碍，甚至30多岁还需要妈妈喂食。虽然他是留美硕士，我在台北银行服侍的时候，为好几个留美的硕士男生祷告，都是精神有问题，很奇怪。另外台北戏子母女3人烧炭自杀一案，后来发现不是自杀，是他杀。杀人的凶手竟然是2个女儿的张姓父亲。原来是做父亲因为打麻将而认识的邻居已婚的苏姓女子，他们发展了婚外情。后来张太太发现了，不但打电话给苏姓女子的丈夫，还跟他告状，还在社区大家宣扬。张先生不但生气，动手殴打太太，还接受苏姓女子，就是他婚外情的这个对象，报复的建议，用化学的药品乙醚将太太迷昏，再布置成一氧化碳中毒的自杀假象，最后连2个女儿一起陪葬。路加福音15章，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女主人不在，我们也不明白这个小儿子为什么父亲还在，竟然大逆不道，简直是要气死老爸的要求分家产。其实放眼我们今天的社会，不但是未信主的世界，其实就是信主的家庭。当我去韩国的时候，我也发现，而也听说了，韩国男子包括牧师打死他都不进厨房，太太生病了只外教怎么样，他就是不进厨房。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包括教会，你会发现夫妻间的嫌隙、不和、争执、吵嘴，亲子间的鸿沟，父母全心为儿女摆上牺牲，儿女不领情，甚至反目相向，很多的社会案件，很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甚至我说有的时候夫妻吵架来崇拜，一路吵架进到教会里面就勾起来，笑眯眯，平安平安，听完到回家的时候笑容，进车子就立刻收起来继续吵架。不是一个玩笑，弟兄姐妹，或许没有结婚的不知道，结婚的你我都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但每个家庭婚姻的问题层出不穷，让我们有的时候很难招架，很难面对。第二方面，我们也看见人生并非事事如意，环境非常不顺利。14节到16节，当这个小儿子他以为照他所想的能够成就，他所带的父亲给他的资金，他能够有一番的作为，可是竟然他因为一方面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所有的，又遇到那地大遭饥荒，屋漏偏逢连夜雨。今天的社会光景其实跟圣经的背景其实也很相像，不是吗？圣经说大遭饥荒，耗尽所有一切，人们开始穷苦起来。今天的社会跟世界是油电 等等所有的民生用品几乎通通涨，汽油如果跌就是跌个一毛两毛，涨六毛八毛，股票汇市更是喋喋不休，生活越来越不容易。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个街角卖面包的小贩，他的面包一块是五块五，一块面包是卖五块钱。稀奇的是，每一天都有一个人在跑步经过他的摊位前，就会放好几枚的硬币，但从来这位人士从来不拿面包，而且持续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当那个人又跑步经过这个人的摊位，小贩叫住了他。跑步的人说：“哦，你是不是想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我都只给钱不拿面包？”小贩说：“不是，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的面包最近涨价，现在一个七块钱。”当小儿子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所有一切的，又遇到那地大遭饥荒，他就穷苦起来，他就去投靠某人，或许是他的朋友，不知道。当那人打发他去田里放猪，他饥饿的没办法的想跟猪抢食物的时候，却被主人禁止。难怪他以后会回想他在家里那段富裕美好的日子，连父亲故宫过的日子都比我现在过得还要富裕。他想到真的是天壤之别。人生有很多我们料想不到的事，不是吗？圣经很多的忽然不料，忽然不料。1985年曾经用某种测量仪器得到世界发明奖冠军的一位叫刘宝生的人士，同一年他荣获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哇，双喜临门，大家邻居都来庆贺。想不到十年后1995年他的妻子生了一对双胞胎，结婚生子应该是很开心的事，不是吗？但是可惜他妻子生的是一对早产的双胞胎，一个720公克，另外一个才630公克，两个都只有巴掌大。经过十年，就是四年前2005年，这个十年的这个照养的漫长路，仍然是一个脑性麻痹、全盲、不能吃、不会说话。另一个虽然智能正常，双腿却不良于行。两个孩子一生都需要刘宝生夫妇随时全心，并且24小时全时间的照顾。另外1975年11月，庞大的巨人艾德蒙号在世界第一大的淡水湖苏必略湖因为暴风雨产生船难，就在悲剧发生前一个礼拜，船上的服务生的领班一位叫 Robert Rafferty， 他写了一封信给太太说，他说：“太太，我也许11月8号前就可以回到家，但也不一定，因为世事无常啊。”瑞弗提这一段话一举成谶，在跟着船难中丧生的29名船员名单跟他跟太太说的写的这一段话同时刊载在一篇报道的里面。各位，事实上人生诸般的问题跟不顺，其实都是上帝训练、操练、锻炼你我生命的素材，不是吗？路加福音15章，小儿子哪里会料到原本看好、原本赚钱，而且可能起初也是一帆风顺，怎么知道后来的结局出乎意料，无法掌控，甚至血本无归，一败涂地。人生并非事事如意，特别跟我们相关的家庭的问题、环境的诸多的不顺怎么办呢？难道人生就毫无盼望吗？不是的，感谢主，圣经经文继续读下去，我们看见盼望就在前面，盼望在于回转归向神。因为17节就开始，这边这个小儿子他就醒悟过来，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这个故宫口粮有余，我到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我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有一个故事说，曾经有一位潜心修炼多年的大师，终于练成了移山大法。 很多人来向他请教怎么样移山呢？他说移山其实很简单，真的很简单。他说如果山不过来我们就过去。怎么移动富士山？很简单，就是富士山不过来我们就过去。怎么移动阿里山？很简单，阿里山不过来我们就过去。移动玉山也很简单，它不过来我们过去。当人生充满许多的艰苦、挫折、患难、愁烦、失败、无奈，当我们感觉到这位神似乎逐渐远离我们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他，甚至我们信心的眼睛模糊看不见他，让我们回转归向他。据说有一所学校开学的第一天，每一位老师都会收到校长给他们的同一封信。校长的信是这样写：亲爱的老师，我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我亲眼目睹少有人看见的景象，包括毒气室是由学识丰富的工程师所建造，孩子是被受过高等教育的医生所毒死，婴儿是被训练有素的护士杀害，妇女跟孩童被受过高中甚至大学以上的毕业生所开枪射杀。所以我怀疑教育，我恳求你们帮助学生做个有人性的人，不要用你们辛劳去栽培学生成为学识渊博的怪兽、身怀绝技的疯子，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纳粹。阅读、写作、数学只在用来把我们的孩子教育得更有人性时才显得重要。刚刚从这边毕业不到半年，好不好？让我也挑战在座老师们，亲爱的、敬爱的老师们，不是只有教授神学跟圣经知识，而是用自己的生命经历来把学生一个一个引导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回转归向上帝的时候，第一个会产生生命的动力。因为十七节到二十节这边提到，小儿子醒悟过来，我要起来，于是起来。原本只是在心灵里面的觉醒醒悟过来，但是慢慢进步到我要起来，甚至最后于是起来，真的起来。我们不要小看这一段，从头脑到心灵看起来距离很近，其实是非常的遥远。东离西有多远，头脑跟心灵相距也是同样的遥远。使徒保罗甚至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很有意思，不是吗？这里指着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知识跟我们的心灵、我们自己的体会跟经历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所以保罗在以后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为以弗所的教会祝福祷告的时候，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很多时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我知道谁，我认识谁，真的知道他吗？你真的知道他家里的状况吗？你真的知道他的个性吗？你真的知道他处事的态度？你知道他所受的冤屈吗？很多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的，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在这里小儿子不但先醒悟过来，以后他下定决心说我要起来，最后他果真于是起来。不但这样，思想也动了丰富的情感跟他的思想，最后甚至也在坚定的意志中下定决心将心中的愿望达成。有一部电影很精彩，可能有人看过，叫《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叙述的就是18世纪英国年轻人威廉·威伯福斯的真实故事。这位人是21岁，非常年轻，可能我们当中都超过21岁。他21岁就当议员，下议院的议员，一生致力于废除黑奴的议题，
提案虽然常常多次被否决，但至终却统合了分裂的势力，也毫无畏惧地跟当权者保守的势力抗衡。最后在两个世纪前1807年通过废除奴隶交易的草案。魏伯福斯拥有一副非常美好的歌喉，他最喜欢唱的诗歌就是他的精神导师约翰牛顿牧师所写的 Amazing Grace。 约翰牛顿原本是一个黑奴的船长，背负了一生的罪孽以及20000条的冤魂，最后在一场海上风暴中幸运获救，从此感受到神的呼召，他也真实的献身，最后写下了 Amazing Grace 这首脍炙人口两世纪以来不退流行的感人诗歌。当威伯福斯在国会很激烈的辩论里面，他高声的宣告说，记住上帝造人生而平等。在奋斗的过程中，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好友，甚至最后为了自身的政治前途不敢公开支持他，但是威伯福斯不轻易放弃，他选择为义受苦。不像我，或者不像当中有一些人，我们常常因为我们自己的个性脾气肉体的邪情私欲，或者我们不愿意改变的习惯而受苦。所以因着威伯福斯，英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废除黑奴交易的国家，比美国林肯解放黑奴的政策还早了30多年。这里说小儿子他决意回转归向父亲的时候，他生命的动力就发动起来，他不但醒悟过来，他说我要起来，他也打了一篇草稿。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你的故宫吧。弟兄姐妹，不要以为醒悟过来，接着我要起来，再接着于是起来，这些一定会连续或者自动发生 automatic， 不会的，除非我们真正下定决心付诸行动。就像当我发现有些人在毒瘾，甚至有些人在性瘾，很难过的是，甚至我认识一些牧师也在性瘾的里面。而我自己发现，当一个人在各种瘾的里面，如果他里面没有一个彻底的决心，我要起来，他醒悟过来，他说我要起来，没有最后于是起来，最后他还是会跌进去。很多年我太太一直盼望我可以降体重，可是5年6年，我记得大概超过6年，都一直降不到78公斤以下，有的时候甚至到81点多。他问我几公斤啊，傍晚体重，我说差不多了，不敢讲。但是我想，因为到了中年哦，所以这个整个的新陈代谢退化各方面，所以大概很难啊。但是最近我就发现很奇妙的事发生，详细的我想有兴趣的我们可以再说。但是有一天他发现说，哎呀，我的肚子怎么不见，甚至屁股肉怎么少很多，他说你是不是瘦了，我说对啊，不但降到78，甚至有的时候75以下，这是6、7年没有的现象。我要运动，我要减肥，只是在那边想的时候不会发生的。很多人减肥，很多人戒烟很简单，因为他戒了100多次，减肥很简单，因为他减肥了100多次都没有成功。需要有一个决心，我要，于是他就起来。当你我回转归向时的时候，归向神的时候，也会带来神第二个完全的接纳。当小儿子回到父亲的家，我们看见父亲远远的看见小儿子回家，父亲可以说是倚门望旅，可能白天也在等，晚上也在等，因为工作已经通通交接给大儿子了，是吗？所有的一切真的都给大儿子了，所以他后面跟他大儿子讲的话不是乱说的，我所有的都是你的，本来就是，爸爸现在用的是大儿子的呢。这个父亲天天等小儿子的回家。我们看见 当小儿子回家的时候，不是小儿子先看见父亲，是父亲先看见小儿子。请问年纪大的眼力好，还是年纪轻的眼力好？一定是年轻的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或许小儿子在那边一直背台词，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或许他一面走一面捶胸，不知道，但是他是真心悔改回转，要归向他的父亲。当父亲看见儿子，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跑向他的儿子。有人说，有解经家写说，绅士是不跑步的，绅士走路。甚至我们看一些牧师很有牧师的风范，那个走路起来是衣服可以不飘的。但是这个父亲看见小儿子，他飞奔跑向他的小儿子，他没有动怒气，他动了慈心，而且抱着儿子的景象连连与儿子亲嘴。难道做父亲那么快就忘记不久之前儿子的叛逆吗？父亲还在，做儿子竟然要求分家产，老爸真的忘记了吗？弟兄姐妹，当年岁渐长，我发现年纪越大的时候，比年轻的时候更会忘东忘西。我就想起曾经听人说过的，上帝常常刻意忘记我们的罪。我就不禁思想，上帝真的会忘记我们的罪吗？他真的是用忘记来处理我们的罪吗？若是哪一天上帝突然想起我的罪怎么办？而且我们人是因为年岁渐长，记忆消退化才会忘记。神是全能的神，神没有退化的问题，不是吗？他哪里会忘记呢？我就想到希伯来书八章十二节那里，神亲口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是，原来神不是忘记，神乃是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如同一句英文所说的 Men get and forget, but God gives and forgives。 在耶稣基督里，上帝已经全然宽恕接纳了我们。过去我们所有的悖逆，所有的刚硬，所有的抵挡，所有的苦读埋怨不满，上帝已经完完全全的宽恕跟接纳。而如果我们留意，这位父亲不但是接纳小儿子的悖逆，同时也接纳了大儿子的刚硬，不是吗？小儿子回家，我们看见大儿子，一个是很好奇，最后知道的内容就很生气。家里开 party， 不是因为我认真工作，不是因为我辛苦经营，我家里开 party 是因为小儿子他的弟弟回来。那个浪费资财的，那个背中忘主的，那个该死该杀该杀千刀的，他回来，他跟父亲说到弟弟的时候，他不称弟弟，他说你这个儿子，你这个儿子，他不承认这位弟弟。甚至听到仆人说父亲杀了最肥的牛犊，早就准备好的，他认为肥犊该杀是该杀，不是杀牛犊啊，该杀弟弟。人生不是事事都如意，家庭的问题，环境诸多的不顺，盼望就在于你我是否真心回转归向神。而当我们真心回转归向神，会带来生命的动力，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都必须全然降服于神，而且我们神就完全的接纳我们。神不是忘记我们的罪孽，是把我们的罪丢在深海沉下去，整个消除了，然后上面挂一个牌子写着禁止垂钓。神真的完全洗净，不是立刻白，立刻白后面还看得见字。神不再想起我们认过的罪，神全然赦免，完全宽恕。最后旧婚的宴席已经开始，二十二节到最后，我们看见当小儿子回家的时候，父亲开心的不但接纳这位过去顶撞、过去刚硬、过去明明气死老爸的这位 他吩咐仆人说，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小儿子穿，把戒指代表权柄的给这个小儿子戴，把鞋穿在脚上，奴仆是不能穿鞋的，给他穿上鞋子，而且把那肥牛犊，仆人一定知道，因为老主人早就交代了，小儿子回来那天就把这一只肥牛犊宰了，庆祝开 party，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开 party 吧， celebration， 整个的家充满欢乐。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经有过一篇这样的报道，一位名叫西门·马塔，是蒂保罗大学的毕业生，他是无神论者，但是他有一天却异想奇开啊，他很想知道自己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还缺欠什么，所以他就上 eBay 网站去提出建议，他说我要出价十美元，从十美元起价，如果谁标价最高，那间教会我去参加你们教会的崇拜。最后一位福音派的牧师以504元得标。我们不知道这位西门马塔的人士最后是不是因为这个教会的这个牧师付了504美金的代价，他参加了主日崇拜，他是不是真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是不是真知道他生命中到底缺欠什么。但是这位福音派的牧师却是值得你我赞赏，因为他知道救恩的宴席已经开始。救恩的宴席怎么开始呢？因为一切都是美好。22节到23节上半段这个地方，父亲把所有最好的、上等的、顶级的，请仆人给他的小儿子预备好，给他预备好，一切都是上好。我们都很熟悉的 John Wesley， 当约翰·威斯理的时代，当时的传道人并不是像今天的教会界有很多受过高等神学教育的传道人来担任传道，很多传道人是没有什么高水准的，但是他们虽然学问不足，但对神的委身却是全心不打折扣。我就读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传道人，当他引用路加福音19章21节，那里说，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当作他讲到的经文。当他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很有感受，但是他不明白严厉就是 austerity 这个字，他以为是 oyster， 他把它把严厉当成牡蛎，所以他以为这段经文是在讲采牡蛎的人的故事，所以这个传道人讲到，哇，他就开始用牡蛎来讲到。他说，潜水夫如果在阴暗冰冷的水中摸索去寻找牡蛎，而在他辛苦搜寻的过程中，他的手如果被尖锐的牡蛎壳割破，然后他找到牡蛎之后，收到很多的收获之后，潜水夫就会浮出水面，用那双血迹斑斑的手紧抓住牡蛎。这名传道者继续说，同样耶稣基督从他荣耀的天堂下到罪恶满盈的人间，就是为了寻找世上的人，将他们带回天堂的荣耀里，而他那双血迹斑斑的手正象征着他为寻回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聚会结束前，有12个人回应呼召接受了耶稣。有人对 John Wesley 牧师抱怨说，这些未受高深教育的传道人是多么无知啊，连自己要讲的经文都不懂，又不是释经讲道，又不是这个又不是那个，都没有照原文来讲。这位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的 John Wesley 却回答说，朋友，别在意这一点吧，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耶稣基督已经得到一打牡蛎了。当悖逆、刚硬、抵挡、苦读、埋怨累积了无限不满的小儿子回转跪向他慈爱的父亲时，我们看见父亲的回应，我们看见父亲的预备都是上等，都是顶级的， 袍子是顶级的，鞋子是上好的，戒指是顶级的，连宰杀的牛犊都是精挑细选，上上之品，早就预备好等儿子回来。而最最特别的更是父亲的拥抱接纳以及无限怜爱的亲嘴。父亲没有说臭死了，这是什么不洁净的味道，先去洗干净再来，没有，这个父亲完全接纳，甚至跟他亲嘴，亲那一张过去顶撞他背逆他让他伤心至极的那一张嘴。而请别轻看这个地方父亲的亲嘴，这个父亲，这个儿子曾经用那张嘴说了多少伤害父亲、藐视父亲、挖苦父亲、刺痛父亲、谩骂父亲、批判父亲、践踏父亲的话，但是这位慈爱的父亲却愿意在爱中全然的接纳跟宽恕，用上好的袍子、鞋子、戒指、肥牛犊回应，虽然不是名牌，却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最后我们看见救恩的筵席开始，因为这个小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救恩的宴席已经准备开始。大儿子生气不肯进去，父亲来劝他，父亲说，儿啊，你常跟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应理当欢喜快乐。救恩的宴席已经准备好，年底北部、中部、南部都有千人的敬礼。上一次我回来这边开校友大会的时候，我讲到这个事情，有一些同学说他们不知道有千人敬礼。但因为我们更多走出神学院，更多知道这样的信息。300多年前，台南的乡下有一个村，1000多人受洗，那是300多年第一次，300年来没有一次是一次有1000个人受洗。但是这次南部、中部、北部都各超过1000人，我们教会已经10几个，快20个，还在努力当中。我们是否听见天父的心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听见天父的心跳吗？我们看见这位小儿子，这位大儿子的父亲，他的心是何等的慈爱吗？这个做父亲的手舞足蹈，欢喜快乐，他邀请全家一起开 party， 让我们一起欢庆，让我们一起欢庆。我们感受到天父上帝的心跳吗？我们是那位在外面流浪心里悖逆的小儿子吗？还是我们是那位大儿子？大儿子，下次有机会如果再请我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大儿子其实也很可怜，一辈子努力的工作，就像很多基督徒，我们以为我们就是认真的服侍这样，所以我才得到上帝阿爸天父的祝福，是这样吗？一切都是恩典，不是我们努力服侍所以神祝福我们，不是我们肚子好饿因为我进食交换上帝的垂听，不是，一切都是恩典。救恩的筵席就要开始，我们可以看见无论小儿子无论大儿子，无论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否回应这位天父的心，我们一起欢庆，我们了解天父的心，然后在我们一生的里面带领更多世上的灵魂回家。唐崇荣牧师说，很多时候神学生，当我们蒙召以前，读神学院以前，我们很会带人信耶稣。他说，当我们成为神学生，甚至当了传道，当了牧师，很多传道牧师不传福音的，不带人信耶稣的，对人的灵魂越来越没有负担。你体会天父的心吗？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就很快就结束。我们来唱《爱我的天父》。有一位爱我的天父，他永远不放弃我， 他爱的同在使我完全，我深知他顾念着我，我知他顾念着我。在许多危难的时刻，在流泪的过程，你永不离开或丢弃我。我深知你顾念着我，我知你顾念着我。有位爱我的天父，他永远不放弃我，他爱的同在使我完全，我深知他顾念着我，我知他顾念着我。在许多危难时刻，在流泪的过程，你永不离开或丢弃我，我深知你顾念着我，我知你顾念着我。吸引我贴近你心，拥抱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吸引我，吸引我进你心，拥抱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吸引我贴近你心，拥抱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一切。
主，是的，你是我们的一切。主，在这世上如果我们没有你，我们什么都没有。主，但愿你的爱再次鼓励，再次感动我们每一位的心。主，好叫当我们贴近你的胸膛，我们知道你的心，我们明白你的心，我们也顺从你的心。但愿主你恩待，主啊，但愿所有的小儿子大儿子我们都一起归向神。但愿主你更荣耀的作为在圣光母校继续的运行，继续的成就你在创世以前所在我们中间要预备成就的大事。赞美你，敬拜你，把我们的生命再次奉献给你，如同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那样单纯奉献给你的心志。愿主施恩，愿主赐福，祷告赞美敬拜靠耶稣宝贵的名，阿门。阿们。